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，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，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。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胡牧师，我们来继续进行约伯记的课程。上一次我们谈到神第一次在旋风当中回答约伯以及约伯的问题，第40章第6节开始，这是第二次神在旋风当中回答约伯。这一次神问约伯说，第40章第8节，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，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？约伯根据他人生的经验，他说，我没有犯罪，我却遭遇这么多这么糟糕的事情，让我的人生变成非常非常多的苦难，因此神显然是不公义的，如果我没有罪，神却因此审判我刑罚我，神显然是不义的。在第二次旋风当中的问答，这次的关键呢是神的公义，是谁可以坐在那个审判的宝座之上做法官审判。神问约伯说，第40章第9节，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？你能向他发雷声吗？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，以尊荣威严为衣服，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，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，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，把恶人践踏在本处，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，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，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。第9节到第14节这一连串的问题围绕着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谁可以当法官。神问约伯说，你有没有像神那样子的膀臂，有没有尊荣，有没有威严，有没有怒气，你的怒气当你用怒气来刑罚的时候，可以使骄傲的人降卑，可以将他们制服，可以将这些恶人呢践踏在他们原本的地方。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些事情，有那样子的能力，有那样子的威严，可以真正的施行审判，可以提倡公平，神说你才有资格来做那个法官。当你做那个法官之后，你才可以定人或者甚至于定神为有罪。约伯已经根据自己人生的经验定神有罪，显明自己为义。神说，如果我们仔细的思考，应该要从头来过。神问约伯说，你有那样子的资格吗？你可以用你的右手救自己吗？你可以用你的怒气来施行审判吗？四节之后呢，显然有一段相当时间的沉默，约伯呢没有回答。我们都知道，没有人可以真正来回答神在第40章9到14节所问的问题。我们有怒气，可是我们的怒气似乎很少很少可以叫骄傲的人降卑，更难将恶人践踏在本处。我们有一些人前的体面，但是这一些要成为荣耀庄严，好像我们站出来，我们讲话，人因着我们在那个环境里头，人就降服，可能还有很大的距离。所以第14节之后没有答案，约伯也没有回答。 当约伯沉默没有回答之后，十五节开始，神有一个新的提议。神告诉约伯说，你且观看河马，我造你也造他，他吃草与牛一样。为什么在这里提到河马呢？因为前面是约伯和神中间就公义的问题，就谁有罪的问题的一场辩论。神说要谈论罪，谈论审判，要先确定法官。约伯，你可以做那个法官吗？你像神一样有那样子的膀臂，可以发雷声吗？当神和约伯在这里比较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场非常不公平的比较，没有人可以胜过神。可是神倒没有在这里就立刻断定约伯失败输了，神让约伯有另外一个机会，就是十五节里头所提到的，神说你且观看河马，我造你也造他，拿我和你来比实在是太不公平了，若是这样没有关系，我给你一个代替的神的代表。神说我造你也造河马，约伯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跟河马来做一场比赛，如果你可以胜过他，胜过神的代表，你可以来做这里的法官，然后你可以来施行审判，断定谁是有罪的，谁是义的。神所选择的这个河马，让约伯和河马站在同样的一个水平上，神说我造你也造他，两边都是受造的。不过呢，神告诉约伯，约伯占有一个优势，因为河马呢吃草与牛一样，他呢不过是个野兽，你呢是人，你有机会有优势可以胜过河马。好像神在为约伯争取那个当裁判做法官的机会一样。四十章十六节开始，神说他的气力在腰间，能力在肚腹的筋上，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，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，他的骨头好像铜管，他的肢体仿佛铁棍，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，创造他的给他刀剑。这里的描写，神好像在告诉约伯关于河马一切的秘密。神说河马的气力在腰间，能力呢在肚腹的筋上。神告诉约伯说，你要小心，当他摇动尾巴的时候，好像摇动一个非常大坚实的香柏树一样，特别小心他的大腿，因为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，他的大腿是充满力气的。河马呢全身的骨头好像铜管，所以呢你要制服他的时候呢，你要知道他的长处，他的优点，他的优势在于他的骨头。不过呢他全身的肢体呢也仿佛铁棍，在神所造的这一些动物野兽当中，他是极有力气的。在告诉约伯关于河马他的身体的结构，他的强处之后呢，神另外告诉约伯一些秘诀。四十章二十节，诸山给他出食物，也是百兽游玩之处，他伏在莲叶之下，卧在芦苇隐秘处，河水洼子里，莲叶的阴凉遮蔽他，溪旁的柳树环绕他，河水泛滥他不发战，就是约旦河的水涨到他口边也是安然。在他防备的时候，谁能捉拿他？谁能牢笼他，穿他的鼻子呢？神问约伯，神说如果我和你来比，比较膀臂，比较荣耀庄严，比较我们发怒的怒气，也许对约伯来说太不公平。受造的人与创造的主相比，人永远没有机会。神说没有关系，我给你一个代表，我的代表，我选择他做我的代表，河马。你们都是受造的，他甚至于比你更差，他只不过是吃草跟牛一样。你可不可以在他防备的时候捉拿他，牢笼他，穿他的鼻子呢？ 如果你可以制服他，你就胜过了神的代表，你也就胜过了神，你赢得这一场法官的选拔赛。神在这里非常幽默地告诉约伯，神说你需要知道他在哪里出没。我告诉你，河水泛滥的时候，对他来说，对河马来说是小事一桩。即便是约旦河的水全部都满溢涨出来了，对他来说仍然是安然。你倒是可以在连夜的阴凉处，在那个他寻找遮蔽的地方，在溪旁的柳树那里找到他。你要小心他的力气，当他摇动尾巴的时候有极大的力气，小心他的骨头，小心他的肢体。你要做的不是，也不需要完全的制服他，只要在他休息的时候捉拿住他，牢笼他，穿他的鼻子，这样子的制服就可以了，你就赢得了这一场比赛和论战。当你成为这里的法官的时候，你可以定我为有罪，显明你是有义的。
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，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，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，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。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，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。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一个法官除了要能够明白公平公义之外，他所决定的案子，他审判之后的判决、刑罚等等，必须要能够真正的执行。一个政府，一个法庭，如果他在审判上面没有办法真正的执行，法庭的公信力也就不被人信服和接受了。所以在这里很重要要提到的是，那个法官他的本身必须要有一定司法的庄严，必须要有一定司法的可信，同时呢，在他的判决的执行上面也必须要可以做到。神问约伯，你有那样子的能耐吗？神先问约伯可不可以胜过河马。非常有趣的是，在第40章24节之后，我们再一次没有约伯的回答，又是一阵的沉默。我们也许应该想一想，约伯在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机会胜过河马呢？我们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机会胜过河马呢？人也许可以用一些的方式来制服某一些的野兽，可是我们也知道，即便我们真正制服这一些，我们仍然没有真正的能力来做宇宙天地的法官。我们对真正的公义公平所知甚少，我们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，可是要能够真正审判天地万物，我们必须要做得到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不然我们就不配做那个审判官。也许因为这样子的缘故，在神问了40章24节，在他防备的时候，谁能捉拿住河马，谁能够牢笼他，穿他的鼻子呢？约伯并没有回答。当约伯没有回答之后呢，神非常幽默地选了另外一个代表。41章第一节，神问约伯说，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？能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吗？ 这一次不提何马了，神问约伯有关于恶语。也许约伯不喜欢何马，所以神给约伯另外一个机会，另外一个选择。这一次神说恶语怎么样呢？41章第2节，你能用绳索穿他的鼻子吗？能用钩穿他的腮骨吗？和制服河马一样，是同样子的要求，只要你能够制服他，让他听你的，一切就解决了。第41章第3节说，他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？岂肯与你立约，使你拿他永远做奴仆吗？你岂肯拿他当雀鸟玩耍吗？岂可为你的幼女将他拴住吗？搭伙的渔夫岂可拿他当货物吗？能把他分给商人吗？鳄鱼有极大的力量，人非常非常不容易有机会，就算有机会也不容易有那个力量可以制服他，把他当成玩具宠物，或者当成奴仆来使唤一样。神问约伯说，你能用倒钩枪砸满他的皮，能用鱼叉插满他的头吗？你按手在他身上，想与他征战，就不再这样行吧。为什么不再这样行呢？因为那个过程充满惊险，人呢常常在那样子当中呢丧命了。第9节说，人指望捉拿他是突然的，一见他岂不丧胆吗？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，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？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？天下万物都是我的。神问约伯，你可不可以用鱼钩钓上鳄鱼？如果你不喜欢河马，或者觉得机会不大，那换一个，神愿意换一个代表。如果是鳄鱼如何呢？可不可以用绳索穿过它？可是当讲到鳄鱼的时候呢，大家发现鳄鱼在人的世界里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动物，极其凶猛。人看见它，虽然原来指望可以捉拿，可以想要用它的皮来制成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可是呢，一到那里看见它之后就丧胆了。在这里呢，神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，神说如果人甚至于不能够制服鳄鱼，我们在神面前为什么以为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呢？如果我们在天地当中发现我们原来极其渺小，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本事，有许许多多的野兽可以叫我们丧胆，如果我们在这一些野兽面前甚至于都没有办法站立得住，我们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可以放声，我们可以大放厥词，我们可以不谨慎不谦卑呢？神问约伯，神也问世人，也问你我。神说，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？天下万物都是我的，所有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。当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，自然神是那个法官，他有那个荣耀威严，他有那个能力本事。然而神在这里给约伯那个机会，虽然如此，只要你可以，你有能力有能耐可以制服鳄鱼，可以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，我就把这个审判天地的宝座让给你。41章第12节开始，神跟前面一样给约伯一些关于鳄鱼的秘诀。论到鳄鱼的肢体何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，我不能缄默不言。谁能剥它的外衣？谁能进它上下牙骨之间呢？谁能开它的腮颊？它牙齿视为是可畏的，它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，紧紧合闭封的严密，这鳞甲一一相连，甚至气不得透入其间，都是互相联络，交结不能分离。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，他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，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并的火星，从他鼻孔冒出烟来，如烧开的锅 和点着的芦苇。他的气点着煤炭，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。他景象中存着静力，在他面前的都恐吓蹦跳。他的肉块互相联络，紧贴其身，不能摇动。他的心结实如石头，如夏磨石那样结实。他一起来，勇士都惊恐，心里慌乱，便都昏迷。在这里，从十二节开始，有很长的一段经文描写受造的鳄鱼，它全身怎么样子的强壮有力，它的鳞甲、它的骨骼等等，到处都充满着力量。一方面，神要提醒约伯，如果你要制服他，你要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；如果你要与他打斗，你要知道他的强处在哪里，所以你懂得可以避开，你可以保护自己。另外一方面，这里呢，回应第一次神和约伯所谈论的创造，我们发现在神论到他的受造物的时候，巨细靡遗，在那里头你看见神的喜爱，神的杰作，神以一切他所创造的万物为荣。神在这里好像如数家珍一样告诉约伯关于鳄鱼的一切，一方面是告诉约伯给他一些秘诀，以至于他可以在跟鳄鱼决斗的时候取得胜利，因此他可以成为那个审判人和神的法官。另外一方面，这一些描述也提醒约伯，如果神这么在意鳄鱼，甚至于那好像无用与人隔绝的鳄鱼，神都这么在意，知之甚详，那约伯呢？约伯在神的眼中呢？约伯在神的眼中大概一定可以确定的是更有价值，神呢更知道约伯他的心思、他的意念、他的难处、他的喜好，神大概也更清楚知道约伯的需要。如果神可以这么清楚的明白、认识、了解神所造的这一切，在荒野之间、在江洋当中所有这些动物，神当然更知道每一个人。当神愿意让约伯来明白这一切的时候，约伯应该要在这些谈话、在这些问题当中看见神的心意。神告诉约伯，如果约伯可以听懂、可以明白，至终约伯会发现，其实原来神是最好的审判官，因为他不但有能力、有知识、有荣耀和庄严，他可以坐在那个宝座上，他可以按着他的能力和知识来审判，因为没有一切的事情可以从他眼前逃脱。不但如此，那一位坐在审判宝座上面审判天地万物的神，是一个你我可以信任的神，因为他知道他所创造的每一个，他爱护他们，他珍惜他们，他知道他们大大小小，甚至于这一些野兽身上的力量从何而来，神都知道。神描绘好像他的宠物一样，神爱惜他们，神宝宝他们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更不用提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的人。第41章33节，在这一段经文的最后，神说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，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，他在骄傲的水族中作王。鳄鱼因为他的力量，因为他全身结实，因为他的肉块互相联络，因为他所产生的这一些恐吓的效力，他可以在骄傲的水族当中来作王，他可以像一个真正的法官一样。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，好像在这水族当中，那些骄傲的甚至于有作恶的，都在鳄鱼的面前受到藐视，他们屈服。 神问约伯，你有没有这个能耐可以胜过鳄鱼？如果你可以打败他，当然在地上就没有其他的可以挑战约伯。他们要像臣服在鳄鱼面前一样，臣服在约伯的手下，约伯可以做那个法官。如果是这样，约伯也就可以成为天地的审判官。42章第1节，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。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当约伯比较清楚地认识审判以及审判官，那个审判官坐在审判的宝座上面，他不是单单只有拥有论断对错是非的那个权柄，在那个权柄的背后，他需要有公义公平，他需要有正义，他必须要有真理，他必须要有事实。然后呢，在那个刑罚当中，他必须要有能力。换句话说，在司法，在审判，在天地当中，我们在谈的是谁够那个资格。约伯被神提醒，他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只有神有资格做那个审判官，因为神是万能的，因为神的旨意是真理，是奥秘。人呢，人看上帝的创造当中，人有太多不明白的，人看上帝的创造当中有太多胜过我们的，不管是知识或者是能力，我们都不足以审判。因此约伯说，我厌恶自己，我所说的，我现在自己见证是错的，我在尘土和炉灰当中懊悔，我说了我不知道的话。我从前风闻有神，现在亲眼看见神，所以呢，我要在你的面前求你接受我，求你饶恕我，求你指示我，使我重新一次进入你的公义公平当中。
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，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、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，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谢谢各位的收听，愿神祝福您有像约伯一样新的体认，新的信心。愿神祝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